现在来看。哦，主啊，带领我们都能够达到目的。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把这本书向我们打开，给我们光。阿们，感谢主。主的话永远都是又新又活的。对不起哈，因为他们又在调整麦克风。那个苏弟兄说，这次我没有忘记打开，可是他们要调整一下那个大小音量的问题。主在这里向我们说话，不是像一个教师就把圣经解释给我们听，但是他是向着他的子民说话。在以赛亚书中有许多有关主的启示，但是我们要看见主在这里不是像一个神学家在这里讲解经，我们也应该会要学习像主一样的说话。他不是把知识传授给你，而是子民所需要的他才说。我们常常就是讲一篇道选一个题目就讲一篇道，但是我们的主啊不是在这里讲一个什么题目，他的讲他对当时的人所说的话总是对当时的情形有帮助的。他是向他的子民说话，而且他说话一定是带进基督，把这个奇妙的弥赛亚神的仆人启示出来。因为只有基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没有别的。但是虽然是这样，他所说的也是非常客观，有一部分他加进来的是向子民说，让他们看见他们当时的光景如何就是按照这个事实，他也把这个事给他们看见。所以我们就要很注意神的话，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教训来教导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西安说主离弃了我，你不要以为啊，你自己胡作非为，我们的主仍然与你同在。我们的主不是这么容易被欺蒙的。我们看见呢，西安因为那里的光景使得我们的主没有办法驻留在那里，但是当然主永远不会忘记西安。西安也他们自己也发现了那个时候主离开他们了，但是我们的主向西安保证说，我绝对不会忘记你，虽然暂时离弃了他们就是70年的时间，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借着尼布甲尼撒完全摧毁了耶路撒冷，但是只是暂时的70年，然后主要重新建造西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我们主的这个态度，不要以为他不会让他的殿被摧毁，如果有必要需要拆毁的话，他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 但是他要重新恢复锡安，他永远不会放弃他的目的，他的计划。我们从历史上也可以看见，70年以后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归回耶路撒冷，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从12支派里面，只有这两个支派，他当时是在巴比伦，就是犹大和便雅悯，但是只有14000人回来。你看，这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他们是经历在这里经过了许多的困难，他们建立了这个殿的根基。他们的殿根基建造以后，第一件事他们就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祭坛，要在那里献祭。当他们看见这个的时候，他们里面就是满了欢喜，在这里大声欢呼，他们献上祭物。所以犹太人里面有这样的心愿，他们要等待在耶路撒冷向神献祭，他们等待这个时刻，他们也希望川普总统今天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是信靠主，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川普总统来帮忙他们实现这个，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这位奇妙的主。感谢主。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不是14000人回来，是4万多人回来，4万多。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4万多人。那么再来看，读到以赛亚书，说到这里，锡安被恢复的光景。那个时候那个神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地图都不够啊，要需要更多的人回来。可是今天我们好像人数不够，但是我们要说感谢主。哦，主耶稣啊，我在他们就锡安讲到他们自己的光景啊。我们要看见有一些人会带到这里来，我们也会惊奇说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他正好这个弟兄姊妹这里有个地方从阿圭德国阿圭来，我们就会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是谁把他带领到锡安，带领到这里来的。我们愿意主在这里啊，是做他的事，让我们惊奇主能够带回，大家把他的属民带回锡安。看哪，是我要向万民显出我的救赎。他们会把你的子民啊，好像抱来啊，去怀抱过来。我想这些经节你们可以自己读，这就是49章的最后的那些经节，对不对？他们说我们地方居住太窄啦，求你给我们地方居住。他们也说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49章的下一半。有人会这样的种子怀抱而来。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回家可以读49章的下一半，让我们接着来看50章。以赛亚是曾经说过，创造你的是你的良人，是你的丈夫。 我们在圣经里也看见我们是他的心腹，要是这个心腹有各样的关系，那这个新郎就要考虑了。不要以为我们的这个新郎是什么样的事都可以接受的，不是的。在第五十章我们就看见了，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过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自己把自己给卖了，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呢，是因为你们的过犯。主说，我来的时候无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无人答应。你看主在启示录里向老底家的教会不是在那里敲门吗？你看他敲敲敲没有人听。你以为主敲门就是很轻的吗？不是，他敲门就是敲门呐、啊，应该听得见啊，应该是打这个声音，就是敲门，说敲敲敲，说有人开门吗？但是他们却听不见，他们的耳朵是关上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富足了，他们什么都不需要了，他们也不需要主了，他们什么都有了，所以听不见主敲门。他们在里头，可是主在外头，这也是很不好的光景。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基督。主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虽然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 It's okay. 因为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我们就以为他什么都能够做了，对他好像他可以创造天地，用他的话就立定了天地。但是啊，像我们这个印着景象的子民，他不能做什么。我们的这个硬壳，这个脑袋像那个椰子壳一样的硬，颈子也是硬的，那主不能做什么。不要以为主是这样的全能的主，他可以转世，全宇宙主没有问题，因为这都是他所创造的。因着他全能的话，他就立定了万有。但是呢，他不能对着你说，以利亚弟兄你就成为圣洁了，他是一句话一讲这个弟兄就圣洁了。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巴不得这样的事可以实现，可是呢，主对我们人不是这样做的呀，很困难，不容易啊。所以今天带来的是一些混乱的现象，那些世界上的人不肯相信，但是相信了信徒呢却又不信主，不信靠主。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是没有信心的信徒，问题就在此。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神就把我们带回基督，我们需要是这样的一个仆人，我们需要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在第四节五十章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我们同来读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六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阿们。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筛夹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哦，主啊，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哈利路亚。阿门。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Yeah, 赞美主。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主造了蛀虫，蛀虫来咬，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功用。所以你不要急，让这个蛀虫替你征战。保罗是也在罗马书说到，也提到这里，所以感谢主，这是主向他说话，谁能够与我们相近，与我们争论呢？主啊，要是把你差遣出去，他一定会先装备你，他先要训练你，把你所需要的装备都加给你，使你能够为他做工。这里我们就看见主给了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这就表示在这个舌头啊，在雅各书说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这个舌头啊，我们的舌头常常是非常的松懈，什么话都说，嘴里常常顺口就说出了。我们的主说过，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就表示你心中被什么东西充满。你心里要是被这个充满，那当然嘴巴就会说出来了。要是你里面满了恨恶，满了一些奇怪的想法，不知不觉你的嘴中就会说出来的。但在这里我们说是个受教者的舌头。什么是受教者呢？就是在这里接受教导学习的。所以主说你要使众人做我们的门徒，这个字啊，门徒受教者，在这个德文是一个字啊，门徒受教的。我们大家在这里不是说要众人得救，要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这个舌头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仆人，这个侍奉的，因为当然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琐事，但是你的舌头就代表你的琐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谢主，他给我们是受教者的舌头，我们的口，我们的嘴唇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勒住舌头。在上诗篇120篇，他怎么说到舌头的？记不记得？他是说啊，我的救我脱离说谎的舌头和诡诈的舌头，说谎的嘴唇，对不起，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哎呀，他说，当我们想要和平的时候呢，他们却要征战。我愿和睦，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你知道，你舌头一说，你就带出征战。你就看到这里讲到我们的舌头，这里都说到我们这个舌头啊，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是想要侍奉神，一定要学习，这个舌头要有所学习。 要把它交给主。主，我把我的舌头交给你，求你勒住我的舌头，训练我的舌头。也就是说，你要先对付我的心，因为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心是相连的。舌头不会自己说话，舌头不会自己在那里动。这个话语是从你心里发出的，总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主啊，医治我的心。以赛亚书也说，我们的心是病了，我们的心是病了。求主医治我们，特别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要练习，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说，把一些批评都忘记，不要讲。你可以问我的儿女，我的儿女有时候说了一些别人的什么话，我就立刻跟他们说，不要讲，不要讲，不用继续讲了，不要讲，忘了他，不要讲。为什么要说呢？不要说了。你说的这个话，并不能够建造，反而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情形。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练习，没有必要说的话不要说。主在这里警告我们，因为他说我们一切闲话，口里所出的一切闲话都要受到审判。那你想想，我们口里说了多少没有必要的话，多少的闲话。哦，主啊，所以我们要说，主啊，真是拯救我啊，拯救我的舌头，洁净我的嘴唇。其实你的里头是不是洁净？是清洁的，你的舌头、你的嘴唇就可以把它显明出来了。有时候你的眼神、你的眼睛也可以显出来。有时候也知道会有火从你的鼻子火焰出来了，这都是表明你心内心的光景。我想我们自己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向主说，主啊，求你来对付我，对付我。所以保罗他说，你说话要带来恩典啊，要有油盐，对不起，好像加上了盐呀，使听见的人能够得着恩惠，得着帮助。这是一个操练。我们的口可以带来许多的难处、灾祸，但是要是你的舌头是经过了洁净，是受过管教的，那你也能够说出话语，使人得着建造，使教会得着建造。所以这是看你了，你要什么呢？你愿意把教会拆毁，说这样的话语，传一些谎言、一些谣言，制造不安的光景，还是你愿意在这里建造，做建造的工？在以赛亚那里说的，使我们说出的话语呢，是使扶助疲乏的人。你知道，有时候话语是要扶助疲乏的人啊，有时候做话是要提醒人，使人得着帮助。我们常常是什么话都讲，可是到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非常安静，嘴巴就闭上了。你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一谈到什么运动方面的事啦，哦，说到别人的问题啦，大家话多得很。你知道吗？谁说了这个？谁说了那个？你有没有听见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个时候大家，舌头动得快，很多话可以说，但是 要说到有关主的事，要说鼓励的话，我们嘴就闭上了，好像没有话说了。祷告的时候好像也话语不够，但是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呢、可有话说了。唉，但是感谢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就是正在合适的时候啊，说这个疲乏的人，就好像一幅金子做的图画，外面是有银子做的相框这样子。这是在箴言里面说的话语，可能不是完全是精洁，但就是说看起来是金子的金子金的画面，用银子做的边啊，这个画就是非常得应时的画。主每早晨提醒我，而不是只有在主日的时候，但是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听见，你也就没有得说。你应该是从主那里有听见了什么，你就能够说什么。我们也要操练我们的耳朵，要保护我们的耳朵。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垃圾箱，不要让仇敌把一切的垃圾借着我们的耳朵，把垃圾都丢到我们的心里，那你的心最后变成一个垃圾箱、垃圾桶。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我们的心要蒙保守，不要什么都听，也要学习说不，我不要听这个，我不要这个进到我的心里，我不要听这个。我们要做祭司的话，就特别要注意就在马拉基书二章那里，我们要听该听的。要是你没有听见，你也就不会说。所以你听的就是圣经上的。那有时候我们说主的话，那就是会在应时说一些言语帮助疲乏的人。在马拉基书二章那里也说到，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用他的口中寻求律法。所以我们的主知道在什么时候向我们说怎么样的话。像现在以赛亚书向我们打开，岂不是非常应时的话吗？其实我好早以前就想要说以赛亚书啊，但是主没有允许我说，只有到现在这个时候把以赛亚书向我们打开。阿们，感谢主。因为主知道什么时候要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就是把我的耳朵点醒。主啊，我们要向主这样求说，主啊，求你向我说话，每早晨向我说话。很多人说，主怎么不向我说话呢？好像主不喜欢向我们说话一样。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每早晨向我们说话。像比如说我和我的家人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彼此有很多事可以说，而且一面有很谈笑啊、我们一面说一面满了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彼此在这里说话。要是我们全家人坐着一桌，大家都闭口不言，那也没有什么听不见欢笑的声音。但是我们彼此对说，我们说话， 我和我的家人是这样，你想我们的天父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吗？我们不是也有这个耳朵愿意也欢喜听见他的声音吗？主啊，求你每一早晨提醒开通我的耳朵，每一早都开通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我们要在这上有学习，所以你一早醒来的时候，你就要说：“父啊，向我说话。”每一早一醒来就说：“主，我要听你的声音，开通我的耳朵，向我说话。”这必须是我们心头上的事。有时候啊，你说怎么主不说话呢？我怎么听不见主的声音呢？可能你有问你的耳朵不好了，可能你生病了，你就要上主求说，求你开通我的耳朵。我知道问题绝对不是在于父神那里，而是在我们这边。你看，父神经常和亚伯拉罕谈论，只有一段时候主不再向他显现。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做了自己的事情，他没有等候神的应许，等候撒拉来生以撒，而听了这个撒拉的话，他劝他的丈夫向他的使去进到他的使女那里，所以亚伯拉罕就从夏甲那里得了以实玛利。这一段时间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说话。你看，因为以实玛利到今天我们还看见他带进的问题，所以这段时间神他就没有理会亚伯拉罕。所以当我们不顺服，愿意走要走自己的路，那么你就不要惊奇神不跟你说话。所以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要认识他如何行事。这同样的，要是你生我的气，你跟我说话吗？你不跟我说话，不是吗？要是我生你的气，我也不想看你。不要说跟你讲话了，我看你都不想看你。同样的，要是主看到我他不想干我，因为我是应着景象，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而且不听他的话，那你想神还会喜欢看我跟我说话吗？所以要主向你说话也是有条件的，我们要听得见他的话语也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追求圣洁，也学习在小事上顺服他。主说不要做，虽然好像小事一件，但是你要在这个上面学习，立刻学习说阿们，是我不做了，我不做。你要这样来学习，天天在你日常生活小事上学习顺服他，听他的声音，这样神也能够把更重要的事情信托给你，向你说。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开通我的耳朵，他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也是讲的你比如说在座一位人，你是去教授那你有50个学生在这里，那么大家在这里都在看自己的手机玩游戏，彼此在那里谈论，你是不是还在那里继续教课呢？我想不会。要是你是教师是教授的话，你把课本一合合上，你就转身就走了。我是会这样的，还好我今天不是教授，不是教师。那么在这里 主是向受教者、向门徒说话，那你是受教者吗？你是受教者吗？你如果是祭司，就要做祭司的工。但是你要想做门徒，就是受教者，同样的一个子门徒，你却不想听主的话，那这里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看见，但是在以赛亚书中间，神的仆人不是这样，他在这里学习，在希伯来书那里也学，他学了许多，因着他受苦，因所受的苦，就学习了顺服，学习了很多。所以我们刚刚唱一个诗歌，里面也有引用到这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哦，主啊，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一次违背了神的旨意，没有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我们的天性，我们的天然啊，就是一个悖逆的。我们小朋友小孩子最会说的话，一刚刚一开口就是说不不，你叫他过来，不，你做，你不要做那个，不，他们吃吃吧，不。所以小孩子最喜欢说的第一个话就是不。我们向主不是也是这样吗？常常说不。我们有时候问说，主要我们做事，可是我们却向主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问为什么，好像我们比神还要知道的多。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博士的头衔，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学习，最后我们就成为无所不知的，我们是这个无所不知的博士，是这样吗？但是我们主在这里做仆人是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我们要学习主的人性，要经历他的人性。这个顺服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性的一个特性，是顺服。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你以为这是容易的事吗？你打我，我回答你，打回去，打得更重。哈，你要像我，你骂我，那我比你还会骂。我们的天然就是这样。哦，主耶稣。Yeah. 拔我们的胡须，我们都任由他拔。你看这个人性，你以为是容易的吗？没有主啊，你我根本做不到。所以难怪使徒他们最后都是殉道者。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那么现在我要问你了，你还想要做主的仆人吗？我们可以今天特会就结束，大家结束，然后大家回家。你现在不想听了，你要回头了，就想走了，那我不会生气，因为我反而有时间休息。你还要做神的仆人吗？在这里主就给我们看见要做神仆人的这一些人性的特征，特别的这些美德。 但在这一切事上领导我们的事上，我们就要在其中经历神的帮助，经历他的人性。我们知道人要是一切顺利啊，我们就不会去求问主，但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去求问他，就经历主。所以有时候难处临到我们是好的，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经过了一切的考验啊，他都胜过了，因为我们的主啊，他是完全信赖神，别人辱骂他，他并没有反而骂回去啊，他也没有自己在那里报复，他是完全信靠神，这是我们该学习的。我们呢、常常应该经历这一个主对你说住口，不要说让我来做，其实并不是主做的比我们好，而是我们根本什么都不能做，主做的乃是完全的。要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差手，我自己多事的差手反而不好，你要自己差手，那主说好吧，那你来做吧。所以要学习啊，让主来做，让主来做。神为子做了一切，记不记得主在十字架那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只有在钉十字架在那一刻他离开了他的子。但是当因为什么那一刻离弃他呢？因为他把一切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而且审判了他，替我们受这个审判。除了那一刻，没有任何的时刻父离开了子。你看子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对他怎么样，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说，我硬着脸，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但是他知道耶和华必帮助我。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啊的反应是这样子，他知道我们人的反应是立即的，我们人喜欢立刻反应，有人呢要攻击我们，我们就立刻防卫。他就举一个例子说，在瑞士啊，他们都有这种设备，就是要有什么紧急状况，他们只要按一个按钮，他们那个房子里面的很多这些防卫设备就马上就会出来了，一些铁栏、铁栓，他们的地下室啊，他们的门是好像一尺宽，那么一尺厚，好厚好厚的，就是他们各种防卫设施都做得很好，就是一般普通人家也都是有这些设施，只要这个按钮一按啊，一切防卫设施就自动就位了。那么他用这个例子说啊，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一点小事一来，我们这个一尺厚的那个钢铁的这个门呐、就立刻就出来了，我们就立刻自己想做一件什么事情，立刻反应。但是我们要学习要信靠主，信靠神，因为他知道一切。那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他在创世以前都已经预备好了这个解决的办法。当蛇引诱夏娃，在伊甸园引诱夏娃的时候，神有没有马上就说，哎呦怎么办呢？ 那因为叫那个弥迦勒叫这个天使长说赶快来赶快来把这个蛇的头给斩下来了。我们的神有没有那样做？你以为弥迦勒当时在那里睡觉吗？天使长在那里睡觉吗？不是的。但是神有没有立刻反应叫他来对付这个蛇？没有。我们的神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激动起来了。你看当那个船在海里面有海浪有风浪的时候，门徒都在那里呼救，我们要灭亡啦，这样叫。但是我们的主就在那里睡觉。你看这是最好的一个劝告，就是问题来的时候怎么样，你去睡觉。问题临到的时候你去睡觉。你越是想碰这个问题啊，问题就被你越碰越大。最好就是你去休息吧，你去睡觉。而且睡得安稳，这是我们主学会的。他不是那么容易啊就被激动起来，这真是好。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上有训练，被训练啊，主要训练我们。那么他就接着来看五十章，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就是主在这里会称我们为义，我们不需要自己在这里为这个征战，不要，只要你自己是正直的，只要在神眼中这是义为义的。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那不管人说什么，我们都不需要自己在那里替我们自己防卫啊，替自己说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的主从来不需要自己辩护什么，我们让神来做，神称我们为义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辩护抵挡。别人说什么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感谢主，主赐给了我们许多的机会让我们学习。谁与我争论？有人要与我争论的话，我就把他说你去找我的律师吧，我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哼，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把它交给主。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的确如此，的确如此。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末了不是也这样说吗？感谢主，他们都会像衣服渐渐旧了，然后啊，为蛀虫所咬。所以在这里，我真是喜欢读这个蛀虫。从今开始，我不要再扑灭这些蛀虫。这个他这个 Martin 就好像那个飞蛾那种蛀虫哈、啊。他们在今天吃我们这个衣服，蛀虫蛀我们衣服的是不是？他们在练习。感谢主，为什么说蛀虫？意思就是说，对主来说是小事一件。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啊，好像像山一样的大。但主来看呢，他这是蛀虫，差遣蛀虫来，这事就搞定了。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是不是，弟兄？我们要学习，从主那里学。他们会为蛀虫所咬，求主在这个上也训练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多有一些祷告。 所以都有一些祷告。阿门。